好，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南禅师居积翠，时以佛手捋脚生缘语问学者。这里的南禅师是黄龙，慧南禅师啊。积翠呢是他住的地方啊，叫积翠庵，住在积翠庵。当时以佛手捋脚。生缘语啊，这三个啊问题问学者啊，世称黄龙三观。那这个三观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佛手是什么啊？稍微给大家开示一下啊，黄龙三观啊，这个佛手就是啊，有人来问法，来见黄龙慧南。他先问出第一个问题啊，我手何似佛手啊？这个佛手啊，就是我的手像佛手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别人一听就愣在那了，这啥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啊，我脚何似驴脚？我的脚像驴脚吗？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啊，上座也好，你的生源在哪啊？你从哪来的啊？就是这么个三个问题。学人一听这个三个问题啊，不管是回答还是不回答，怎么回答啊？这个黄龙慧南禅师都不置可否啊。我们看答者甚众，南宫明目如入定，未尝可否之啊。回答的人也很多，那、各式各样的，有答得上来，有答不上来，有这样答，有那样答的啊。但是黄龙慧南都是闭着眼睛，好像入定一样啊。也不给予对方一个啊明确的一个啊认可或不认可啊，不说话。学者驱出啊，这些来参学的人啊，学法人都一个个都走了啊，竟莫知其是非，也不知道自己回答的怎么样，在黄龙慧南心目中是认可我还是没认可我啊，全都不知道。故天下谓之三观语，所以啊，当时。大家都把黄龙慧南这三个问题叫做黄龙啊三观，其实就是考学人的啊三个问题，看看对方能不能下出一个很好的转语来啊。晚年自作记三首，今只记其二。到了晚年，黄龙慧南自己做了三首记子啊，来这个对应也好，来啊回复自己的这个三个问题啊。但是呢，只留下两首啊，另外一个可能找不到了，记不下了，不知道，没有人记得这个第三首，只记其中两首啊。曰：我手佛手齐举，禅流直下渐取啊，不动干戈到处，自然超佛越祖。这是第一个关于我手何似佛手啊，那他就说到我手佛手齐举啊，我的手和佛的手一起举。禅流直下渐取，你们要想明白的话，要直下言下就要会啊，一动念可能就错了啊，一动念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啊，不动干戈到处，也不需要啊，这个用任何的啊，这个武力也好，行为也好啊，做些什么啊，自然超佛越祖啊，就是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啊，特殊的、故意的啊、刻意的行为，就能够超佛越祖。那第二个，我脚驴脚并行，步步皆气无声，直待云开日现，此道方得纵横。那第二个问题的啊，就是我脚啊，问学员问题就是我脚和驴脚一样吗？那他回答：我脚驴脚并行啊，我的脚和驴的脚是一块走，步步皆气无声啊，都踏到无声，他的驴的脚也踏到无声，我的脚也踏到无声。直到云开日现啊，一直等到云开日现，此道方得纵横啊。这个大道啊，实相才能够纵横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三观里边的两观回复的啊，两个偈子啊，应该是三个偈子，有一个偈子找不到了啊。云盖智禅师啊，常为语。常谓语言曰：昔日载入黄檗啊，至访堂，见一僧 自山中来，因问三关羽。啊，这个云盖智是云盖守智禅师啊，曾经对我说过啊，那这里的我应就是寂音尊者啊，慧弘，觉范禅师啊，因为他是他记录下来这个，曾经对我说，他说昔日过去啊，我这个啊，再入黄檗啊，他以前去过黄檗啊，又一次。去黄檗山啊，到了访堂这个地方啊，见一僧人从山中出来啊，我就问他这个三关羽啊，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啊？这个云盖守智他回忆他在啊去黄檗山的时候碰到一个僧人啊，问这个僧人三关啊，问让他看他怎么回答啊。僧曰：有语甚妙，可以建议啊。我有自己的答案啊，这个答案意思一定会默契这个啊，一定会回答出啊这个三观的这个啊问题的啊。我手何似佛手？如果黄龙会男问我，我手何似佛手，我就说曰：月下弄琵琶，或曰远道晴空波啊。我月下弹琵琶啊，或者说远道晴空波，就是我远道而来，拿着一个空波啊，拿着空波没要到饭啊。那如果问我脚何似驴脚？曰：露丝丽雪非同色。如果问我的脚和驴脚一样吗？我就说啊，露丝站在雪里啊，颜色不一样啊。露丝其实是一种白色的鸟啊，它站在雪里边啊，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他说露丝丽雪非同色。或曰啊，或者说空山踏落花，在空山里边踏脚踩着落下的花啊。那如果问我如何是汝生源处，就是你从哪来的？曰：某甲某处人。我就老老实回答我是哪哪的人啊。时戏之曰，当时我就啊开玩笑说，前途有人问上座如何是佛手驴脚生缘意志，如果前边你走在半路上啊，有人就问你什么是佛手，什么是驴脚啊，你的生缘在哪，汝将远道晴空波对之耶啊。你是用你刚才说的远道晴空波对之啊，露丝丽雪非同色对之耶，还是用露丝丽雪非同色对他？若句将对，如果你用的两句对啊，则佛法混乱，那你这个就你两句对就混在一起了啊。若简则对，如果你只用一句对啊，则机事偏枯，那你自己就有分别了，你还有一个啊，或者用这个对，或者用那个对啊。其僧直视无所言，这个僧人就啊，当时被云盖守智禅师这么一问啊，就无语了啊。五位曰啊，我就说到啊，雪峰道的，就是这个问题只有雪峰禅师才能说的啊。这句话表面上好像啊在讲雪峰很厉害，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转语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好好参一参。为什么他说雪峰道的啊？他说雪峰道的这个话怎么就啊，就是作家就是真正明白的人所说的话啊。也就是说他最后的一句有点是啊自己自己回答黄龙三观的这个话啊，就是如果是我就说雪峰道啊，或者就是直接跟这个僧人说你那个不行，你那个是模式的啊，还或曰还这个那个啊，远道晴空波。其实这个僧人他说的这些话啊，他下的转语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被云盖守智啊再次的逼迫，再次问就问不出话来了。他可以继续，当他这么问的时候，这个僧人如果真会了，可以继续讲远道晴空波啊，露丝丽雪非同色啊，我就那么啊，你怎么着啊，那是你的事儿，或者是就是啊，这个我就这么回答啊，上座又如何回答，可以再拨回去，对不对？如果真明白的人，他不会就卡在那儿啊。夹山会禅师出住京口竹林寺。啊，那这里的夹山会就是夹山善会禅师啊，他是传子和尚的法寺啊，升座，升座就是啊上堂开示给大众讲法啊。僧问如何是法身？答曰：法身无相啊。那这法身无相呢，谁都会说是吧？啊，就是文字的啊，意识肢解出来的一个回答。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无瑕啊，法眼没有瑕疵啊，看得清清楚楚。时道武啊，道武就是道武宗智啊，笑于众中， 在大众中正好听他讲这个东西啊，讲法身啊，讲法眼，哎，那就笑了啊。会遥见迦叶善会从何远地从远处就看到他在坐在底下了啊，看到他笑了，因下座问曰，然后就，哎，讲法结束之后呢，就问哎道武说，上座是笑，笑何事也？刚才啊，上座您笑我讲的啊，不知道您我哪里讲的不对，让您笑话啊。道武曰，笑和尚一等行脚，放父子不着所在。哎，我笑你啊，行脚修行这么多年啊。自己的父子就是僧人的一个包裹啊，包袱里边装的三衣一钵啊，把父子放在哪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其实就是，哎，其实这个话其实就是说你那没有真实的法身的意思啊。古人否定你也不直接讲，也是说一些，哎，挺妙的啊，挺有意思的话来否定你啊，就是，哎，放父子不着所在啊，就是你，哎，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啊，你都找不到了，哎，其实就是说你没有悟得根本啊。慧曰，能否，能为我说否？啊，迦叶善会就说，您能为我说破了吗？我哪儿没实的根本？对曰，我不会说啊，就跟他讲，我不会说啊。秀州华亭有传子和尚，可往见之啊。这个是因为当时啊，这个道武宗智和啊，这个传子和尚他们曾经在一起待过啊。那他们分手的时候，传子和尚也跟道武啊，跟其他人也讲过，说将来你们遇到一个伶俐汉啊，如果他透不过去啊，又觉得他有那个哎，有那个点意思啊，有那个悟性啊，你们可以把他指到我这儿来啊，把他哎，让他到我这儿来，我会敲打他，让他成就啊。所以这个道我就看到哎，迦叶善会啊挺好，哎，有这么点意思，就让他去见传子和尚啊。会因散众而往，那迦叶善会就把大众解散了啊，他也不讲法了，就去见传子和尚。传子问曰：“大德进驻何寺？”传子就问他，你还用一种大德这样来形容啊，就是古人的一种啊，也是说是一种尊重的之词吧，其实也是一种嘲讽啊。你也没看出你哪像大德，就直接称对方大德啊。最后到现在，我们道场有时候大伙在一块儿也是啊，这个大德那个大德都是很搞笑的啊。离大德跟大德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也经常有人叫我大德，我说你别叫我大德啊，受不起啊。问你最近从住在哪个寺院？对曰：寺则不住，住则不寺。他这个寺有个谐音啊，如果有相似的啊，其实有一些登录里边记的是相似的寺，而不是寺院的寺啊。这里就是用寺院的寺来这个表示啊，就是有相似的地方我就不住啊，我住的地方就任何相似的你都形容不了啊。形容他这个回答也蛮高的啊，哎，传子曰：不寺是个什么？那你老说你住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能形容出来，不像个什么？那不像个什么又像个什么啊？对曰：不是目前法。那，迦叶善会就说，他不是一时所能想的，其实就是不可思议的，我没法回答你啊。传子曰：何处学得来？对曰：就是你从哪学的这个回答？就是你说不可思议啊，他不是一时所能说的啊，你从哪学的？那迦叶善会就回答：非耳目所到。还是这个意思，不是啊，一时之解所能明白的。传子笑曰：“一句何头语，万劫细驴绝啊。”那刚才来电话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事儿。行，我们继续学吧。哎。传子和尚问迦叶善会的啊这几个问题，迦叶善会他回答的其实都是枝解的啊，也就是说都是经典文字里记载的关于一些义理上面的一些东西，他还在执着那一个啊所谓的不能说、不可思议啊离心意识，所以说传子和尚才说他一句何头语，万劫细驴绝，就是说 夹山善惠啊，他被这个啊离心意识不可思议、不可说啊，不是目前法，哎，非意知、非耳目之所到，被这样的一个知见所啊系缚住了，所障碍住了。嗟乎！于今丛林失授弟子，历皆尽觉悟解，推去玄妙，唯要直问直答。无则始终言无，有则始终言有，毫末差误谓之狂解。就想到现在丛林里边的一些个啊，这些啊师徒之间所教的法啊，怎么教呢？都是禁止啊去这个啊有一种理解啊，有一种误解，禁止言说啊，也不允许有任何的这个啊所谓的啊举锤束缚啊这些个啊。只需要直问直答，就是我问你什么，你就一定要顺着这个理要答啊。无就是始终就是无啊，有就是有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就是很执着的，毫末差误，只要有一点点差错都谓之狂解，就啊认为是狂禅，认为是啊不可思议的啊，或者是认为你这个不能讲啊。使传子闻之，假使传子和尚听到啊，岂止万劫系驴绝而已哉？如果这个时代啊，这些师徒之间受法的啊，这种模式也好，这种状态让传子和尚见到啊，就不仅仅是万劫系驴绝了。当时迦山善慧还这么聪明，回答的还算挺妙的啊，四即不住，住即不思啊，已经很妙了，都被啊明眼的这个传子和尚视为啊。一句河头语啊，也就是模式掉到一个模式里，更何况如今现在这个啊丛林里边师徒之间教授的一些方法，就更是系驴绝了。其实是这个意思啊。由此观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已也。这样看来，很多人并啊不仅仅没有善于啊去这个啊了达啊这个修道的关键，就是不仅仅不能悟。啊，连移都不会移，都不敢去移啊。所以说，修行不怕你起移啊，要移就真正的啊，有大移才会有大悟啊。但有些人就要一个定法，就非要一个决定的、确定的东西啊，就是你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才能够，就是不能有任何的移。其实他不知道这个移恰恰是悟啊。善已者啊，必思33祖受法之际，悟道之源啊，其语言俱在，皆可以理究以治之。如果真正能够啊去思考啊，去就是不欺骗自己啊，不糊里糊涂的就让这个问题过去的人啊，一定会想到啊，33祖我们都知道是6祖慧能大师啊，西天呢是32，西天是28加中国的六代啊，这个到了六祖这儿啊，33祖啊，28里边包括达摩啊，这个所以再加上中国的5代啊，33祖啊，正好是六祖慧能啊。六祖慧能受法之际，其实就是五祖传法于六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把门和窗户都关上了，然后用袈裟遮着啊，给六祖大师开示《金刚经》，讲《金刚经》啊，悟道之源。那五祖为六祖开示《金刚经》的时候啊，那也没有那么玄秘的东西，对不对？就是用文字，就是啊在讲解啊 那讲解六祖明白之后，只要默契，只要去践行就好了啊，没有那么玄妙的东西。其语言俱在啊，这个在《坛经》里都说得很明白，皆可以理究以治之，都可以通过明理也好。用自己的新意识啊，才领悟啊，再去践行啊，没有什么玄妙的。读江西石头而下诸大宗师，那江西石头啊，就是马祖和石头禅师他们啊下边出的很多弟子，以机用应悟，就是另外开辟了一个所谓的啊祖师禅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不讲，不靠文字，直接给你作用啊。观其问答，明性然。令人作祟。那看到这些个石头禅师，他们下边的，包括啊马祖下边的弟子啊，比如说，这个五家禅宗五家是吧？都是从这两位大师下边出来的，很多都是啊。如果 如果看他们这个跟学徒的、跟徒弟之间的问答，都会明杏然。什么是明杏然？明杏然就是看上去、听上去这个话呀，不知所云啊，不着边际，令人作祟。就是听多了，就是根本都不想想了啊，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啥。其实就是公案的啊，这个开始就是从啊这个马祖和石头啊，这个从这个啊怀让和石头禅师啊这两支啊清源行思乃至于啊。这个南岳怀让啊，然后下边马祖和石头西迁这两支下边啊，就有了很多这些个啊，我们完全看不懂的这些所谓的公案啊，令人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就都想睡着了啊。其道亦诸族耶？啊，难道说马祖或石头下边出来的一些个啊禅师所用的手段跟祖师是不一样的吗？如果是不一样的，则似其法，为什么会这个啊传承他们的法脉呢？那就说明其实不是不一样的，只是对应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使的手段不一样，它的宗旨是一样的啊，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它的宗旨是一样的。其不异耶？难道一样吗？不也是不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宗旨一样，但是方法确实不一样，对吧？一个就是直接用语言文字来开示。比如说我们学六祖坛经，我们学学脉论，我们学传心法要，里边很多都是直指的啊，都是直接讲的啊，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学的修心诀、真心直说啊，包括永嘉大师正道歌，这些都是如来禅，都是啊可以直接让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文字直指啊来僭越的、来开悟的。那永嘉大师也是读维摩诘经发明心要的啊，也没人给他讲这个什么祖师禅，也没人给他示现祖师禅，他一样也能悟到。所以不是说如来禅就不能够开悟啊，但是你不能着在一个啊这个文字这个境界里，你要知道还有向上一路的，还有另外的很多悟道的方式啊。因为祖师禅它包罗万象，它的这个面更广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如来禅就不能够让我们解脱啊，只是你不能执着一个知解就好了，知解也是禅宗的一部分啊。所以有不同的，有同的，只是对人、对事、对境不一样，对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你就直接给他用语言开示，他一听明白他就做，他就会了，他就解脱了。有些人你就他需要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段啊。你可能给他一讲一些啊，闲板的，他可能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因为佛法这么简单啊。那又如果说他同嘛，又是不同，其不异耶？啊，就是同吗？也是不同的。则所言乃而不同，他们所开示的啊这些方法也好，所用的这些个智慧也好、方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故知临济大师曰：“大凡举论宗成，须一句中具三玄。”所以临济祖师说道啊，如果你想开示宗门的这个法要，你这个话里边啊要具三玄，那一玄中要具三要，就是你这个话的不能死，不能不是死话，这个话里要有话啊。有时候话里无话，有时候话里有话，这个一句中要具三玄，一玄中要具三要，就是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灵活的，变化多端的啊。有玄有要者，盖名词也。真正明白的人，一定他话里啊，他不会执着一个如来禅，也不会执着一个祖师禅，他既不会执着一个知解，也不会执着一个不知解啊。那前边为什么就说啊，这个传子和尚说迦山善会是一句合头语，因为他执着了一个不知解，他执着一个离文字，他执着一个不能言说，他执着一个非耳目之所到。怎么就不是耳目之所到呢？我直接看我也能悟道啊，对吧？我也能开悟，对吧？我也看也是法呀，对吧？怎么不能不是耳目之所到？所以啊，要明白三玄三要啊，就是有变化啊，既不能执着文字，也不能执着离文字啊。不知者只为门庭建立啊，不明白的人把临济的这个三玄三要啊就当成一种就是一种定论了啊，就是他不懂，其实啊他不知道这是活的法，全实语言啊，是一个方便助道的一个法啊，可悲啊，就是不明白祖师的这个大智慧的人都是把它作为一个定论来理解。天一怀禅师说法于怀山啊，这个天一怀是天一一怀禅师，他是雪窦重显禅师的法嗣啊， 在许多冲线禅师那里得法，三义法席三次改变他这个讲法的地方啊，就是换道场啊，也就是说，曾经三座道场，学者追从，很多的人来都会来啊，追随他来学法啊，道显注意啊，他的啊，他的法，他弘法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的啊，成功的啊，显著的。然犹未敢通名字与雪窦啊，虽然他的这个啊，跟他学法的人很多啊，他的这个道场建的也蛮好的，但他还没有敢，因为他很谨慎，不敢通名与雪窦，就是还没有去拜见雪窦啊。雪窦已其知，雪窦呢知道啊，因为过去这个哪有一个人出来弘法啊，哪学法的人多啊，或者他有什么的有一些特点，大家都传得很快，都知道啊。僧有诵其语。有的有僧人就读这个啊，读诵啊，天一怀上堂时候说法的内容，至曰就是读到这个，譬如雁过长空，影尘含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尘影之心啊，因啊薄壁叹息，就拍大腿，哎呀，这个话说的真的太妙了啊，就像雁从空中飞过一样啊，影子，燕子的影子啊，落到了水上啊，雁呢并没有。哎，遗踪之意，他并没有想把他自己的影子沉到水里，但是这个影子自然呈现了他的影，他这个水里自然呈现了大雁飞过时的影子啊。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对吧？这个有东西啊，树一摇，在地下有影子啊。其实树并没有有心想让地下留下它的影子，那这个水也是，并没有留下大雁的这个踪迹的这个心思啊。那水呢，也没有。留下这个大雁的影的这个心思都是无心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两句话，其实也就是把佛法的精髓讲出来了啊。一切万法都没有主宰，都是无心的啊，包括我们人也只是一个妄想而已，也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心啊。所以就拍大腿，就觉得很妙啊，既遣人谓之，就派人去啊，问候这个啊天一怀，就是主动的作为老师吧，因为雪窦重显出世比他早啊，也。这个影响力名声也肯定比他大，就主动的去啊，去跟这个天一怀去啊，问候他啊。怀乃敢一通状啊，这个时候天一怀才敢跟这个雪窦重显去交流啊，去交往啊，也就是啊，拜他为师吧啊，问几句而已啊，在他在雪窦重显面前也只是啊，就是来。问一些起居怎么样啊？啊，一些平常的话啊，也没有太多的去讲的东西。我们知道过去其实你像这个永嘉玄觉大师啊，去见六祖，其实也就是谈了没有多少啊，然后就离开了。但是在法脉上就是以六祖为师啊。过去其实得法的人可能两个人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啊，之间没有太多的这个啊来往，就是很简单的一些话，但是互相都是默契的啊。会的人相会一笑啊，就把这个法就传了啊。这是讲这个天一怀和许多重显他们之间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事迹吧。伟山真如禅师从真点兄游醉酒啊，这就是另外一段了啊。那这里又讲到两个啊禅师的名字，一个是伟山真如禅师，一个是真点兄。真点兄呢是一个这个当时丛林给这个翠岩可真禅师的一个起了一个绰号啊，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是他开悟的一个典故，我们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那翠岩可真就是真点兄，翠岩可真禅师呢，他早期呢他是跟十双楚元禅师学法的啊，那他去见十双楚元，十双楚元就问他啊，十双楚元也是黄龙会南和杨吉方会的师傅。所以十双楚元大会下出了很多的大善知识啊，很多开悟见性啊成就的悟道的人啊，那这个翠岩可真也是其中一个。他去见十双楚元，十双楚元就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那当时可真禅师就说，无云生岭上啊，有月落波心啊。这个回答的这个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岭上没有白云升起来啊，但是呢这个水里却有月亮的影子落下来。楚呵斥曰，那这个十双楚元当时也是考这个啊，其实是考这个啊可真禅师的，当时就是视线一种呵斥， 指责啊，你这个话不行啊，就是说头白齿黄，犹做这个见解在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头发都白了，牙齿都疏松了啊，还这样讲啊，就是自己不会的人，一般被师父这样一否定，当时肯定心里就乱了啊，就做不了，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啊，就当时啊，哎，可真的哎，垂泪求开示，以为这个啊，楚原师庄楚原是真的否定他了，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哪儿不对啊，就哭着啊，就求楚原给他开示啊。楚原就说：“你问我，我为你说。”那当时啊，这个可真禅师就依前，就像当时啊，师庄楚原问他的啊问题一样，他也是这样问：“如何是佛法大义？”那师庄楚原就说：“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回答的跟啊可真回答的一模一样啊。当时啊，可真豁然点胸开悟啊，而悟就是，哎呀，我明白了，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一有悟处的时候，我们也是哈，就是哎呀，我明白了，就是可能会转的拳。哎，当时他是捶胸啊，所以就是点胸，真点胸就是这么来的啊。他就是因为哎，师庄楚原给他这么一开示，哎，简单的一开示他就悟到了啊。那尾山真如禅师呢，也曾经过去跟这个翠岩可真禅师。啊，这个跟他学法是时间很久，游呢其实就是跟他在一起啊。丛林互知之，这个禅林啊，这个啊，学法的人大家都知道啊。然对客，然而这个尾山真如呢啊，面对别人的时候，未尝一言及其平息见闻之事，也不怎么讲他跟。啊，这个翠岩可真禅师在一起的那些个事情不谈啊，很少谈到。其实这个就是主要是讲真正的修行人，他没有那么多闲板可讲啊，不会讲那些个跟修行没太多关系的事情啊，就是很平时很普通啊。至圆寂日，到了这个翠岩可真圆寂的时候，他这个尾山真如禅师也只是把自己师父的像啊画像展开。但见茶果而已，只是上了一些茶点，一些水果，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么渲染，或者是觉得多么大的一个事情，用平常心来对待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行持吧。二大佬十度甚远，二大佬其实就是尾山真如和啊翠岩可真，都是大修行人，他们的智慧见地都非常的高，但是退脱凉薄。这个退脱就是一旦啊自己。年老了，到了晚年啊，不再去讲法，就是不再出世弘法的时候啊，这个心又非常的啊淡泊宁静啊，不染这些个是啊，包括这个啊丛林里边的一些啊名闻利养都不会去关注啊，就是形容他们的啊修行非常的啊。老道啊，以讽后学，这个就可以啊，就是教育后来的这些学者啊，执着在这个啊修行场中的一些个名闻利养的人，对他们有一种啊有一种启发吧，可以说啊，可谓善推尊其师者也啊。这样啊，看到尾山真如对真点兄对翠岩可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行持，可以警示后学，就是啊，尊重自己的师父，尊师重道，不必搞得那么多的花样啊，就是你就是用平常心，你自己能够解脱啊，是最好啊。云安和尚居洞山时，啊，这个云安是真净课文啊，他住在洞山啊的时候，僧问华严论云：以无名住地烦恼，变为一切诸佛不动智，一切众生皆自有之，只为智体无性无依，不能自了，慧缘方了。且无名住地烦恼如何是成诸佛不动智？理极深玄，绝难晓达。啊，这是有僧人就问啊，这个真经课文啊，说华严论里边啊讲到是以无名住地烦恼为一切诸佛不动智，就是诸佛以 众生的无名住地啊，根本无名为根本智啊，为其实就是无名实性即佛性这个意思啊。那一切众生皆自有之，都有这个无名住地，也都有这个诸佛不动智，只是因为他不能自了自己的这个智体啊，无性无依，他以为有个我啊，去抓取啊，去啊分别自心的境界，不能了达，其实这个智地啊，包括自己的无名也是没有实性的，就是自己的本性啊。慧缘遇到机缘，有真正明理的见性的大善知识给他指出来啊，那他就知道了啊，且无名住地烦恼啊。然后这个僧人就问，哎，云安，也就是真经课文，那为什么无名住地烦恼就是成了诸佛不动智地呢？不动智呢？啊，这个理我是这个理很深，我不明白，希望您能给我开示啊。当时云安，也就是真经课文啊，他就说，云安曰：“此最分明，亦可了解。”这个太明太清晰了啊，太简单了啊，非常非常好理解。时有童子方扫除，呼之回首。当时有个童子在旁边扫地啊，刚扫，哎，正在扫地。那这个，哎，真经课文就喊他呼之。那一喊他，他肯定就回头啊。大家注意看这儿啊，智慧的有真正开悟的善知识，不会一直在枝节里给你讲啊讲啊讲。这个时候他会利用生活中的很多的因缘，很多的当下的一些发生的事情，直接就是啊点你，让你立刻言下就开悟，就会用。这个时候他就喊这个童子啊，童子一听就回头了。云安这个时候就开示了啊，也就是真经课文指曰，就指着这个童子啊，就说不是不动智，这是问号，不是不动智吗？他的一回头不就是不动智吗？他没有跟你明确的讲这个就是不动智，他是用一种反问，其实就是让你自己去悟，这不就是不动智吗？我一喊他一回头，这不就是不动智吗？你看回头，我一喊回头，众生无名的时候都是这样，对吧？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就是他的无名智力，但是这个又是他的本来佛性。哎，大家在这个地方去既去悟又要去用，不要住在这个悟里边，不要住在这个慧解里边，要懂得会用。哎，我为什么经常，对吧，让大家停下来，是不是听听鸟叫啊？这块非常的啊，非常重要啊，如果明白的一下子就言下就明白了啊，就知道怎么修了啊，怎么是悟了啊。却问如何是汝佛性，就问这个童子，不是喊了他一声吗？他回头了，他就问这个童子什么是你的佛性。童子左右视啊，这个左右视咱也别猜测这个童子到底会不会，反正他就左看看右看看，可能跟禅师跟这个真经课文时间久了，看禅师有时候这样自己也学个样子啊，就像巨支禅师的弟子也是会伸着手指了一样。其实这个地方可能更多的是就是童子也不会，他就左右环视啊，左右看了看啊，枉然而去，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走了。云安曰：“不是住地烦恼啊，这个不就正是住地烦恼吗？前边是诸佛的不动智啊，这个是住地的烦恼。其实这也是一个啊，就就事而讲啊，他不会，他走了，这不就是众生的无名的这个啊，哎，住地的烦恼吗？根本的烦恼吗？但是这个烦恼其实这个啊。”枉然而去和这个回头都是一样的，其实既是无名住地，又是啊根本智，又是我们的佛性啊。若能了之，即今成佛。如果这个时候你听明白了，包括这个童子也好，他当下就悟到了的话，就能够见性成佛啊。又常问讲师曰：“火灾起时，山河大地皆被焚尽，世间空虚，是否？”对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那又有讲师问这个真经课文说：“啊，火灾，这个火灾是劫灭的时候啊，火劫啊现前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世间全都烧空了，烧没了啊。那这个世间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那这个讲经的说：“那经典里讲的确实都给烧没了啊，安有不是之理？”啊，云安曰：“这个真经课文就说。”那如许多灰烬将至何处？那烧完了肯定是有灰的，对吧？那不管什么的木头烧完也有灰，那这些灰烬在哪儿？你不是说时间空虚了吗？那这些灰烬在哪儿？放在哪儿啊？跑哪儿去了？讲师舌大而干笑曰：“不知。”这个时候讲师就完全就不知道他在问啥了啊，就笑笑干笑啊，就说不知道。 云安亦大笑曰，这个甄姬可为也是大笑啊，就如讲如所讲者纸上语耳，你讲的都是一文解义，都是纸上的文字啊，其就是其乐说无碍之辩，答则出人意表，问则学者丧气啊。这个其乐说无碍之辩就形容甄姬可为对面对学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多么智慧，多么巧妙啊，具有一个无碍的辩才啊。回答问人，回答学人的问题的时候，则出人意表，就是完全让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人意料的意思。哎，问呢，则学者丧气，问问题也一下子就把学人给问住了，就是会让那些个自以为是的人，或者是让这些个觉得自己是对的人啊，已经开悟的人，会让他们起一个大的疑惑，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啊。学者就是问，则让问问题，让这些学法的人就丧气，就是让他们啊对自己有一个啊真实的认知啊，原来自己并没有会啊。比如说这些讲师，他们平时觉得自己讲得很好啊，能骗一些初学的都没问题，真正碰到禅师一问，就发现自己原来一点智慧都没有啊。盖无师自然之智，非世智可当。这个就是啊佛法里边的禅宗宗门的这个真正的大智慧，无师自然之智，不是世间的世智辩聪所能够理解的，也能够就是世间的那种智慧所能够啊相提并论的啊，真一代法师主也啊，就是赞叹啊这个甄姬可为是一代的这个啊大法师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一会就先和大家学到这里啊。